还要来回顾希伯来书，因为这是一本很特别的书，都是内容都是在讲耶稣基督。我们先请玛丽姐妹来为我们唱诗歌，就唯有耶稣是我题目。
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主啊，谢谢你把我们带到你的脚前，让我们的心一直与你连接。主啊，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唯有耶稣，你是我们的题目。唯有耶稣是我题目，我的信心是耶稣。唯有耶稣是我歌赋，我所仰望是耶稣。唯有耶稣，又是耶稣，我所仰望是耶稣。他是救主，生命大夫，他是君王，建国度。唯有耶稣是我救主，钉十字架替我舍身，流出宝血赎我罪孽，流我灵魂出死入生。唯有耶稣，是耶稣，我们歌颂耶稣。他是救主，生命的主，他是君王，建国主。唯有耶稣是我长生，一切污秽宝血洗净，降下圣灵充满我心，使我得心与得心。唯有耶稣，又是耶稣，我们歌颂着耶稣。是救主，生命大夫，他是君王，建国度。唯独耶稣医我疾病，复活救主为我舍命，圣徒天使抱住快来，天民德国永远掌权。唯有耶稣，又是耶稣，我们歌颂着耶稣。他是救主，生命大夫，他是君王，建国度。是我的唯一，你是我们永远永远的依靠。哈利路亚，主，你今天就在我们这聚会里面来掌权，你来做主，你把你自己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喂养我们。主啊，你使我们的心全然归依在你的里面，来吃你喝你，更多的得着你。哈利路亚，赞美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阿门。 主，我们现在要来看希伯来书，复习一下，复习一下，也总结一下希伯来书的内容，很多，很丰富，也很特别。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写，一开始没写，后来也没有写，所以我们也就不去猜测了。当然大部分人是觉得应该是保罗写的，因为他神派他到外邦，成为外邦人的使者，受到犹太人很多的攻击，所以可能他就避免放上名字，免得一些很重要的他的祷告、勉励跟警告会被犹太人所忽略或者莫名其妙的又来攻击。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对象，他写给的对象应该就是针对希伯来人里边犹太的教徒，后来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的信的基督徒，可以说是犹太人的信徒。因为在希伯来书里边讲提了很多旧约的事情，还有献祭呀、律法等等，特别是提到摩西。我们知道摩西啊、亚伯拉罕他们都是犹太人特别尊重的，还有律法应该是有犹太人比较清楚，献祭的事，关于祭司啊、祭物啊，都是犹太人比较清楚。所以这本书的或者说这封信的对象该主要就是犹太的信徒。那么这封信，因为它内容很丰富，又举了很多旧约的例子，虽然这本书主要是主旨是讲基督，它的超越性还有它的概括性，它的包括性，就是它包含了多少的真理，还有它的真理性，各方面用很多对比的方法来阐述，主要是要使信徒的思想爱慕跟跟随都完全来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这本书里边特别有很多名词反复的用，好像更美，更美的什么更美用了12次，天上用了12次。因为我们知道说这本书我们前两次也提过，它是把我们从旧约带到新约，从地上过渡到天上，从属肉体的过渡到属灵的，从今生过渡到永远， 是从旷野带进了迦南，从外院啊过渡到至圣所。那么很多更美，这个字用了12次，天上用了12次，永远这个字 也用了12次，安息这个字也用了12次，关于耶稣的血用了20次，信心的信用了27次。所以就说这些都是这本书的重点要来阐明的。那这本书在可以说是在关于耶稣基督方面，他用了有关于耶稣基督更美的身份，他的身份跟地位，还有他更美的职任，他跟我们立的更美的圣约。然后提到信徒更美的追求，我们可以或者比较详细的来讲关于耶稣基督更美的身份跟地位。第一，他是创造的主，耶稣基督是创造的主。在跟我们看到圣经是神赐给人全部的启示，这本书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一个归纳跟总结概述，同时将旧约跟新约做了很多的对比。在旧约时代神对人的要求是什么，在新约时代神给人的恩典是什么。而且所有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将神的儿子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显明出来，叫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他做了些什么，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他对我们要拯救到什么地步，他对我们的期盼是什么，都在这本书里面都有提到，几乎是整本新约福音书是记录了耶稣的一些讲道啊，还有他所做的事。那么很多书信呢就是提到耶稣，但是没有这么系统这么完整的来把耶稣的身份地位他的作为很系统很完整的讲出来。在犹太人当中最初以为耶稣是先，他们就觉得耶稣是先知，但是在希伯来书里边我们看到他比先知大多了，可能在犹太的信徒里边，当他们开始从犹太教转入到来信耶稣基督，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边偶尔还会觉得 他 他们以前他们最尊敬的就是摩西啊，还有以利亚啊，这些人，他们就是很熟悉的，很尊敬的。那么好像耶稣是突然冒出来的一个，经过了几百年静默时期，已经没有先知，后来施洗约翰出来之后很快就被斩了。那么耶稣出来传讲天国的道，还有收门徒，传讲福音，天国的福音，一直到他去世，门徒们接着传。但是这些归向耶稣基督的犹太信徒呢，在他们潜意识里面，好像有时候会不会还把耶稣排在那些先知的后面，好像他是后起之秀，是一颗星星而已。所以希伯来书这里就特别的要阐述，耶稣比天使还要高，他超越过天使，超越过很多他们所尊敬的圣人。像摩西啊，其他的先知啊，亚伯拉罕，耶稣都超越他们，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参与创造这个世界的，他是创造者，而且他他才是神的儿子，其他那些都不过是仆人。他是被立为承受万有的，就是举了很多很多，我们可以把章节记下来哈，就是从希伯来第一章1-14节，就是阐述耶稣是创造者。接着呢，我们看到耶稣是救赎的主，在希伯来书2:5-18，自从这个天地被创造之后，神最后创造了人，把这个世界交给人管，来管理。但是人堕落了，犯罪了，受了魔鬼撒旦的引诱，犯罪得罪神了，所以失去了这个管理的地位。而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呢，就是要来拯救这些失去一个荣耀地位的人，要让人恢复来成为神儿子的身份。所以他是救赎的主，他怎么救赎我们呢？就是他献上自己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让他这个神儿子的生命被来担当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来洁净那些犯罪的人，把他神儿子尊贵的生命 分享给这些愿意接受他救恩的，原来已经犯罪要灭亡的人，可以来重得这个神儿子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另外呢，他也是治理的主，这个我们看在希伯来书第三章1到6节，你可以记下来。3章1到6节讲到摩西原来是治理神家的，那么现在是摩西在神的全家敬重，但是他耶稣比摩西更配得多荣耀，他是儿子，摩西只不过是仆人，暂时来管理神的家，而耶稣是儿子，他治理神的家。然后我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了。那在希伯来书10章21节也提到说，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就是主耶稣，就是这位大祭司来治理神的家。所以神把这个治理神的家的职任也交给他。我们在基督徒的内在生活，詹姆斯讲到什么是基督徒的内在生活，就讲到什么是基督的内住、管制跟活出，这个就是内，就是我们称为的内在生活。他住进我们里边，住进我们里边做什么呢？是要来管制我们，不是让我们把它挤在一边，或者是坐在那里打瞌睡，不是，他住进我们里边。基督住进我们里边，其实也就是圣灵进到我们里边，就是他升天之后变成圣灵的形式降下来，可以住在我们的里边，永永远远与我们同住。他住在我们里边是要来管制我们，这个管制呢就包括光照，因为他在我们里边看得最清楚，在我们灵的深处，我们全人怎么样，我们的心思意念怎么样，别人不知道，甚至我们有时候自己都还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自己在想什么，他全都知道，他会来监察，来关照，然后来显示，显示给我们自己看，原来你是这样的，你里边还有这些污秽的念头，还有这些不洁的思想，我们需要来被洁净，需要来悔改认罪。所以他是一位治理的主，他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要来做那个管制者，更是在神的全家来做治理的工作。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更美的耶稣更美的身份跟地位。第二个呢，第二大点就是耶稣有更美的职任。第一，他是尊荣的祭司， 这个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到第五章的第十节，我们就没有办法仔细看了哈。我把这个提出来，你们可以记下来，然后盼望我们这个礼拜，甚至下个礼拜，我们自己好好来复习希伯来书。以后，在我们过去这么多周，你所领受到的，你也可以复习希伯来书，也可以复习录音，然后看我们所领受的，在希伯来书里边所领受的，盼望下来我们可以有一些见证来分享。我们有一位，他是一位大祭司。这一位大祭司比所有以前旧约的时候那些大祭司都要远远的超越。他来的时候，就为我们赎罪。他最后就是以他自己的生命变成祭物来为我们赎罪。他现在还在天上不断地为我们代求。我们知道祭司的职任就是为人赎罪，替人献祭来赎罪。那么这一位大祭司呢，他不只是用身体永远为我们成了永远的赎罪祭，对以前的人，当代的人，我们现在的人，他的宝血都有功效，都可以为我们赎罪。只要我们认罪，那个罪就可以被赎。那他现在还在天上不断地为我们代求，不断地为我们代求。当我们自己认罪，他也就替我们代求。所以我们无论有任何的难处、痛苦、软弱，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来。他不会厌弃我们，他会体谅我们的软弱。我昨天还跟一个以前的我牧养过的一个姐妹通电话哈，他们家现在遇到很大的难题。他本人呢自己因为大便不通，他就去查，在电话上查一些资料，然后就觉得很可怕，很可怕的，可能是什么癌症的末期了，就害怕的不得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你也不一定是第一，不一定是你还没有经过检查，只不过是这些症状是很多都可以引起这种症状的，你不一定是。然后第二，即使是有很多人做完手术活个四五十年都有的。最近还有我们有一位弟兄刚刚做完手术出院几天，走路跟平常一模一样。他的姐妹发视频给我看，他说就是走得很健稳，他说邻居根本不知道他做过手术，看着完全一模一样。就我说你害怕什么呢？你害怕就是对神不相信，就我们这样就得罪神了。你赶快要来到神的面前向他认罪，说我相信你爱我，我相信你掌管我的一切， 我相信我的一切你都知道，你对我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难的意念。我说你要向他认罪，他会把平安赐给你，要把平安赐给你。我们的主，我们的这位大祭司，他是会体恤我们的。所以我们即使是小信了，害怕了，忘记他了，我们仍然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说，主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小信，你把信心给我，你把平安给我，因为他一直到现在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感谢赞美主。然后他也是什么呢？他也是前进的先锋。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九到二十节。我们讲希伯来书主要是写给犹太的信徒，但是他们可能遭遇到逼迫，然后有一些人就害怕了，就怀疑了，甚至是所听的真道水流失去了，不聚会了，甚至有想回到犹太教里边了。所以在希伯来书里边就是叫我们要与所，我们不要害怕，要跟得所得的救恩相称，因为神不会忘记他们所做的功，所想的，所显的爱心，就是要一直坚持，一直坚持。只要即使是离弃真道，但是神也不会离弃他们。只要我们回到主这里，主总不会丢弃他的。我们要持定在前头的指望。这个我们看一下第十章三十六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第三个责任就是耶稣基督，他第三个责任是新约的中保。这个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一到二十八节。就是我们这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做我们的中保，就是来使我们可以借着他 一直的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他，假如我们不借助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正如使徒们讲的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只有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才能够来到耶稣这里。他也是那个雅各逃避他哥哥的时候，他做的梦里边看到有一个梯子从地上一直通到天上，有石子从梯子上上上下下，它就是那个通天的梯子。我们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达到神那里。我们讲了两个更美了，一个更美的耶稣基督更美的身份地位，第二个是他的更美的职任，第三个呢就是更美的圣约。他借着他的血跟我们立了更美的圣约。这个圣约呢，就是说不是写在石板上的，是写在心板上的。我记得我们在当时在讲希伯来书这个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九章二十二节的时候有讲过，这个约不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那就是意味着圣灵要来住在我们的里面，常常直接的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是活的律法，活的律法，不是我们要跑去看，而是他自己会来提点我们。所以他是一个在心板上的律法，跟我们立了这个约，他会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就是预示圣灵会来。现在圣灵是已经来了，我们感谢主。还有一些他是属天的帐幕，它也是我们永远的产业。这是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五到二十二节。接着我们看第四个更美，就是更美的祭物。更美的祭物，它是当然它是耶稣自己的生命，耶稣自己的宝血，是不是那个牛羊的血，不是杀牛杀羊或者杀鸽子，不是，是耶稣自己把身体献上，当然是最好的祭物。还有他是一次献上就有功效的，不像以前旧约的时候那些祭物，就是你每一次的认罪，不知道这个屏幕为什么，每一次犯罪，每一次就要去献赎罪祭。献完他只对那一次犯罪有功效，对以后再犯的罪就没有功效，以后你再犯罪又再要再献， 那个是赎愆祭哈，那赎罪祭是，每年祭司，在以色列有一个赎罪日，就每年就献那么一次很大规模的赎罪祭，所以说犹太人就等着那一天，哎呀，赶快让所有的罪都被赎，之后再犯的，又等到明年这一天才来被赎罪。但是耶稣他献上一次就永远有功效，以前的人犯的罪也被赎，我们现在犯的罪，任何时候犯的罪，只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向神认罪，承认我们的不义，耶稣基督的这个赎罪的赎罪祭的就有功效。也可以说我们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这里讲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免去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一节圣经能够成真，是因为有耶稣做了那个祭物，他献上了。所以任何时候我们只要自己知罪了，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承认我们的不义，我们的罪就得赦免了，就是因为耶稣那一次的献上的祭物是永远的赎罪。这个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到第十八节，好，那我们刚才已经有分享过了。第三，他还给我们开了一条新的活路，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圣殿的幔子就从顶到下裂开，裂为两半，象征着基督的身体为我们受洗破裂，就打开了一条直通到神面前的路。以前总是每年一次大祭司可以进去，但是现在呢，所有信的人我们都可以直接来到圣所神的面前，再也没有什么阻隔。第五个是更美，我们前面讲了更美的耶稣，更美的身份地位，耶稣更美的职任，更美的圣约，然后更美的祭物。第四个，第五个更美的追求是希伯来书里边讲的，是关于我们要追求什么，追求更美的家乡。从这里开始就特别多提到信心的道路，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四十节。我们刚才更美的追求是从希伯来书 第十一章第一节到十三章的十九节。那么这里边第一个就是关于信心的道路。跟因为基督徒所追求的所盼望的都是属灵的属天的跟永远的，这些属灵的属天的永远的都是看不见的，都不是今生的，不是属地的。今生的属地的我们才看得见，属天的永远的属灵的都是看不见的，所以非要有信心不可。所以我们要追求属天的属灵的永远的东西，一定是要凭信心，一定是要凭信心。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每天所看到的都是地上的属世的今生的，整天所想的也都是这些属世的今生的东西，所以所想的所讲的也都是这些。但是我们都是一个凭信心来做基督徒的，那我们就会经历到，你经历到的当然就是会在有信心的眼睛，你会看到天上的东西，永远的事情，永远的东西。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主耶稣所应许给我们的，都是属灵的属天的永远的东西，这些我们只能够凭信心来领受，凭信心来相信。当我们凭信心领受，凭信心相信，我们就会那个信心的眼睛就会看见，就会看见，你就会经历到，你越看见越经历到，因为属灵的事情本来就是可以经历的，像经历圣灵，经历圣灵的充满，经历我来求问主，圣灵会跟我讲，讲应该怎么样，怎么做，这些都是属灵的东西啊，给我们经历个平安。我昨天跟那个姐妹分享，就说，2022年，我也经历过一次，就是很确定是癌症的，医生都口里跟我讲，没有怀疑的，这就是了。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里边的信心就是相信永远的事情，相信属灵的事情，所以对这个地上的，对今生的生命怎么样，就没有害怕，就有从天上来的平安。我说这真是从天上来的，不是自己可以会有的，我那个属肉体的生命是不可能有的。这个是因为一个属灵的生命啊，经相信看见经历了神很奇妙的恩典，就有从天上来的那种信心，那种平安。我说我真的是一分钟都没有忧虑过，没有害怕过。我甚至现在觉得说，哇，那是神极大的恩典。假如现在再来一次那样的经历，我还能那样平安吗？我相信靠着我自己是不可以不能的。但是因为的确是这是属灵的事情，是天上的事情，是从天上来的那种平安，属肉体的人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所以这些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在信心里面是可以经历到的。经历不是这个属世的东西，是真的是属天的，是属灵的，我们是可以经历。你越经历你就会越有信心。只要我们不骄傲哈，我心里还讲说，哦主啊，我千万不能骄傲，不能骄傲，不然什么时候我也会可以失去信心，也可以会忧虑，可以会害怕。只能很谦卑的知道说，这不是自己有的，是主给的，是因为主的恩典，主的怜悯，主给的。我们要更加来靠近主。在希伯来书里边，这里讲到很多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是在信心的眼睛里面看到未来更美的家乡。所以他们在世的时候，无论经历了什么样的苦难，什么样的逼迫，什么甚至被赶、被杀、被逼迫、被杀，他们毫不上当，毫不上当。就是当你有信心，有看得到天上的东西，看到属灵的东西，经历到那个天上的福分，那个属灵的福分，那真的是最今生的事情，对所遭遇的事情是可以完全不介意的，不害怕的。然后在这个更美的追求里边，第二个是我们要追求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到十七节，想要追求圣洁的生活，我们可以自己再看再复习哈。然后在希伯来书里边，在我们刚才这追求圣洁的生活，然后要有敬虔的行为，这是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一到十九节。我们刚刚分享完，前两个礼拜我们刚刚分享完。那在希伯来书这里边还有五个警告，这五个警告是什么呢？若是忽略救恩的危险，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么大的救恩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我想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是已经信了耶稣，也接受了耶稣的救恩，也知道耶稣曾为我们做了多大的牺牲，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献上他自己的生命。所以假如因为一时的逼迫软弱了，小信了，就把这个救恩忘记了，还想要走回头路，那这里就是一个警告，说我们若是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意思就是我们若是把这个救恩忘记了，要走回头路，走不幸的路，那这个罪是没办法逃避的，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也就是以前有人就讲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一次得救你必须是相信 不是说，当然，因为神的爱，神会尽可能的挽回我们，挽回我们，但是是一定要回头认罪，才能够保持那个救恩。第二个警告就是不幸的恶心的危险，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四章的十三节。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日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断不可进入安息，除了是指当代的以色列人不能进迦南，也是可以指我们会失去救恩。有这样的危险，我们复习的时候可以再反复看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四章的十三节。还有一个第三个警告，就是离开道理的危险，这是第五章的十一节。到第六章的第八节，论到麦基洗德，我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道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到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当时是要尽竭力尽到完全哈。所以就是必须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不然就是会有完全一个不能够进入到完全不能够长大成人不能够熟练仁义的道理，那就不能分辨好歹。我们最近五月份的课程，赖牧师在讲的主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里边，有好几个教会就是责备，特别别加摩啊、推亚推拉等这些呢，就是还有撒迪亚，就是责备他们包容那些异端邪说，因为他们不能分辨，他们就是还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是只要 只要享受平安啊、喜乐啊、祝福啊。不晓得，所以人家一传那些，当时的基督徒是受逼迫的，那个罗马的皇帝要他们拜偶像，不拜偶像的就会遭逼迫，甚至遭杀害，所以很多基督徒就害怕。那不知道说，基督徒除了来得耶稣的祝福，他可以用饼，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七个饼，两条几条小鱼喂饱七千人，或者是生病来求他，他马上就医治，或者是像旧约里边那些寡妇，家里没得吃了，来求先知，先知就让他说，你去找很多空瓶来，你还有一瓶油，你找一些空瓶来，然后到了，你就可以拿去卖，就有钱。这些都是祝福，都是神迹，都是祝福。我们现代人呢，就是求好工作啊，好收入啊，工作成功啊，有成绩啊，成功啊，这些，哇，就感谢神，感谢神。但是主耶稣也明明讲过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天天舍己，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会受苦的，会受苦的，甚至是受害的。那假如我们只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就只要前面那些祝福祝福祝福，就哇，赞美神赞美神赞美神，讲见证赞美神，但是到后边遇到逼迫了，遇到苦难了，就信心软弱了，就忘记主的救恩了。那这样，这个也是不可逃避的。主耶稣也讲过，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父的面前也不会认他。希伯来书在这里也讲的，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上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样呢，那个结局就是焚烧，结局就是焚烧，可以说是会失去救恩的。我们若不进入到我们说做基督徒是一步一步一步，内在生活也是一步一步一步，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深入。你前面走得很好，到后边要放下自己的意思，完全来顺从圣灵的意思，要没有自己，只愿主的旨意成全，要背十字架跟从主，你就不愿意了，不往前走了，退后了，跑掉了，那等于说你这条路没有走到底，没有走到底，到最后要得到的那个救恩跟赏赐就得不到了。 还有第四个就是故意犯罪的危险，这个是第十章26-39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暂居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刚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我们自己再看啊，第五个就是弃绝警戒的危险，是12章18-28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火炎密云黑暗，暴风角声，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令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智慧所共去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28节，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就是警告我们得了这样的恩典，我们得领受了不震动的果，更加要小心谨慎，用敬虔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我们今天就只能复习到这里，因为我们现在要来领圣餐，后边只有一点点，看我们下次有时间我们再继续。然后我盼望我们这个礼拜好好的自己复习，照着我们刚才所给的那些纲领来复习，也你也可以就是从头到尾再读希伯来书，再读希伯来书，或者是在听一些录音，我们希伯来书有录音。假如有人有收藏起来，有人没有想着复习的话，你可以在那个窄门那个网站，应该都有收集起来的希伯来书，所以你可以在那边找回来听复习。然后我们无论是原来在过去几周 有所领受的，有所触动的，或者是你在复习的时候自己领受的触动的，盼望我们有可以有一些分享，有些见证分享。假如有人有感动要分享，你可以跟你的组长讲啊，来告诉我。OK， 我们现在打开《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说我当二十三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当放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洗茶，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今天我有感动，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这个是他最后一次跟门徒吃晚餐。二十二章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最近 我有两次听玛萨牧师分享，加利利人的婚宴，说跟别的地方有很不一样，就是他们的婚姻的过程啊，非常的不一样。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有，今天早上有听到，假如是周一同工就听到两次了啊。那就是说，加利利人，特别是加拿人，那他们那边的婚姻的习俗是这样的，就是有两家的家长先谈好，可能是新郎的家长哈，先去跟新娘的父亲讲说，可不可以我们来结亲啊，把你女儿嫁给我儿子啊，这样哈，他们就在谈好了之后，就新郎就会给聘礼啊，这个我就先不讲了哈。然后他们就会到那个，就好像很正式了，这个婚约就很正式了，就要公开在众人的面前，他们就会去到那个城门口呢，往往就是那些有地位的人，宗教领袖啊、族长啊，那些人啊，很有地位的人都会坐在那个城门口。那么新郎新娘的父亲还有新郎新娘本人就会去到那个城门口，然后城门口他们就要公布，跟他们说我们愿意来接这门亲事。然后当时新娘就是最后一个机会，她要表态她是不是愿意，她愿意就说愿意，她假如不愿意，那她还可以否认这个婚姻不是她愿意的，可以取消，就当时就可以取消。那当然绝大部分都是说是愿意的哈，愿意。然后他们就会在那里喝叫做喜乐之杯，可能就像我们现在讲的那个交杯酒，他们不是这样交杯酒，是说新郎先喝了，然后就递给新娘，新娘也喝了，那就这个婚约就成了，就不可以反悔了，婚约就成了。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说，只要那个人是被聘的哈，就是收了对方的聘礼啦，又当场又在城门口喝过这个酒了，那他就是属于那一个家的人啊，不可以反悔，也不可以再跟别的男人有什么关系了哈。然后这个婚约成立之后，他们就会分开，就彼此分开，各回各家。新娘就回到她自己的家去预备嫁妆，新郎呢就回自己的家去建房子。有一年的时间，大概这个时候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但是不是说准准的一年，说今年什么时候我们喝了这个酒，然后明年就某月某日这一个天又出来，没有，大概一年的时间，哪一天没有人知道，只有新郎的父亲知道。然后忽然之间呢，就新郎的父亲说，现在就去接新娘来了，可常常会在半夜的时候，所以呢就号那个羊角一吹，哇， 就新郎那个接亲大队就来了，哎，那新娘呢，她就赶，她在一年之内之前嘛，一年之前她赶快要把嫁妆预备好，然后快到那个日子的时候，她就天天要穿着嫁衣睡觉，那个羊角一吹，她马上就要起来，还有那些侍女都会陪着她睡觉，那么赶快就要起来，就要被人抬到新郎的家。所以因为那个家里的或者加拿大他们那边的婚姻的习俗是这样的，所以耶稣讲的很多话我们就能够明白了。耶稣在这里讲说，我不再喝这个酒，直到直到神的果来到，就是直到他来迎娶，直到他第二次来。耶稣是那一次跟门徒喝了酒，喝了这那个杯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跟门徒喝这个酒，要等到他第二次再来迎接新妇之后，我们也会在天在半天有婚宴，那个时候会再喝。而且耶稣想说，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但是因为有，我会来接你们到那里去，就是那个新郎他们婚约定了之后他就回去。主耶稣说，我回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我就再来接你们，就是那个新郎他回家去赶快就建房子啊，建新房子啊，建好了时间差不多了，他就来迎娶新娘。所以因为是那个习俗，所以耶稣讲的话就根据那个就是这样讲。当然耶稣去预备地方，在从属灵的意义上，一个是真的他就是回去，但是预备这个地方呢，这属灵的意义是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他要制作我们，他要改变我们，成为他的殿，成为他所居住的地方。当我们被预备好了，被预备好了，我们各方面都符合那个新娘的条件了，我们里面再也没有那个旧我，只有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时候耶稣会要回来迎娶我们。但是等，今天顺便在这里分享到这个，所以耶稣说他自己他不会再喝，不会再喝这个杯，不会再吃这个饼，但是他吩咐我们，你们要常常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如此行不只是包括要学耶稣的样式，他是这样的献上自己的生命，只要成就神的旨意，我们也要学他这样。另外呢，我们当着我们还是要常常的来吃这个饼，喝这个杯，要领圣餐，要来纪念主。我们现在是一个月一次，有些教会是他们是每个主日他们都领圣餐，常常纪念主，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纪念我们读了整个希伯来书，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纪念他三天之后还继续为我们做的。纪念他吩咐的，我们要常常如此行，我们每一次的纪念他，每一次的白饼， 喝这个杯，我们就是纪念主的死，纪念他死前死的时候，死后甚至一直在天上，现在还在为我们做的，纪念他所吩咐我们的，纪念他还要再来，他应许过的。我们现在一起拿起饼来，我们现在有份来吃这个饼，就像那个加利利的婚宴，他们在那个城门口，当时他们主要是杯哈，但是我们今天啊，因为主已经身体为我们掰开了，我们吃这个饼的时候，我们纪念主他的身体是为我们掰开的，我们也要常常如此行，不能够一直只保留自己所要的，我们也要把自己献上，任凭主来用。我们一起来吃这个饼，主耶稣用他所流的宝血来跟我们立了这个新约，他把自己给我们，他的灵住在我们里边，永不离开，我们也不能离开他，离开他我们什么都不能，离开他我们要犯罪却很容易，所以因着他宝贵的血，我们时时要紧紧的来跟他连接，要来明白他的旨意，行在他的旨意中，讨他的喜悦，我们纪念他，不是单单的喝这个杯，是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纪念他吩咐我们的，纪念他，我们不能够离开他，我们一起来喝这个杯。就是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特别是当我们在复习希伯来书的时候，你本来是那么尊贵的神子，在天上受所有天使的敬拜，但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你甘心来到地上，献上你自己宝贵的生命，为我们赎罪，为以往的人赎罪，包括犹太人所敬重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一直到亚当，全部的人都需要你宝血的赎罪。 更何况是我们，我们本来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拜偶像，我们骄傲，以为一切是我们自己奋斗来的，主啊，无论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你都愿意为我们赎罪，愿意把你的生命给我们。主啊，我们要向你感恩，感恩再感恩，也一次一次的提醒，被提醒，借着领圣餐，借着读你的话，借着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被提醒我们不能离开你，不能得罪你，要常常纪念你，常常想起你的吩咐，要学你的模样，学你的样式，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你。主要让我们不要逃避苦难，而是在苦难中更是感恩赞美你，你荣耀的生命就会在苦难中彰显你的荣耀，得胜又得胜。主耶稣，我们今天在世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苦难，就如我刚刚提到的姐妹，她得了，她自己觉得她得了不治之症一样，还有我们有些被失眠所困扰，有些被人误会，有些心里没办法得胜，非常的懊恼。主啊，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中，我们纪念你，你是我们的大祭司。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只要我们回来，回到你面前，向你认罪，你绝不嫌弃我们。主啊，我们还要求你，求圣灵更多的来充满我们，更多的来充满我们，好叫我们一直能够遵行你的旨意，只要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不要再爱世界，不要贪恋世界上的东西，今生的事情，甚至常常想到，常常讲到，都会觉得羞愧。让我们的思想只来想你，让我们口里讲的只是你，只是跟你有关的事情。主啊，我们纪念你，我们也向你做这样的祷告。我们相信你会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阿门。赞美主，赞美主。刚才那个诗歌的副歌，唱一次。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在这里结束。
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们。 是救主生命大夫，他是君王建国都，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们歌颂着耶稣。他是救主生命大夫，他是君王建国都。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多么多么在盼望着你，盼望你带我们到你那永恒的国度里。主啊，我们在地上来仰望你，一直一直的来仰望你。主啊，谢谢你，等候你，等候你，哦，再来，使我们被提到你的里面，在你的面前，与你永远永远同住。谢谢主，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
阿门，阿门，赞美主。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在这里结束，愿主一直与我们同在，愿他的果在我们的心中，让他永远在我们里面掌完全。我们要一直的顺服他，一直的要他，让我们不但我们自己，我们整个家庭都来归顺耶稣。好，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下个礼拜再见。